我们来读圣经，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节到二十九，是吧？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就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又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又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在古典词有禁食两字，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谢谢汤尼，汤尼给我们读得有声有色，真是被圣灵感动了。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是有何等的恩典能够称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真的知道这位父亲是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人。天父的爱是何等的深长，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过于我这个渺小的人所能测度的。神啊，我们赞美你，你父亲的爱就在我们的中间，你爱每一个你属你的儿女，你爱每一个人，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都偏离了你的道路，我们拒绝你的爱。主，求你今天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心来归回到你的身边来。主，我们知道今天是父亲节，最重要是庆祝父亲你对我们的爱。求你来帮助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归回到天父的家，让我们的眼目来学神的道路，是父亲来盼望我们每一个儿女归回的时候。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今天在这里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主啊，我们尤其是为我们做父亲的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做父亲的人。我们感谢主啊，你赐给我们每个家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你借着今天的故事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呢是父亲节，我就在圣经中找了父亲的故事，所以呢我题目的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有信心的父亲。 我们的父亲呢，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如果一个家庭中做父亲的没有尽到责任，没有好的照顾孩子，那么呢，这个家庭就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做父亲呢，他尽到的责任，他照顾家庭，照顾儿女，这个家庭就是美满的。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破碎的家庭，常往往都是因为做父亲呢没有尽到责任。要想做一个好的父亲，就必须成为一个有信心的父亲，有信心的父亲。我们知道一个 有信心的父亲，给这个家庭带来喜乐，带来生机，带来力量，带来盼望。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父亲怎么样，可以说是一个绝望的父亲，但是因为他的生命遇见了耶稣，让他能够让他的家庭，让他孩子都有了彻底的改变。我们今天看看啊这个故事。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背景，其实这故事的背景，如果你要在前面的看的时候，是耶稣呢啊到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在他们的面前呢就变了形象，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他的衣服怎么样洁白如雪，他耶稣就把他整个的在天堂中的荣耀向门徒显现出来。以至于当这个门徒见了的时候，他们都可能完全的不知道这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致彼得都不想离开了，说主啊，我们这里这里真好啊，我可以搭三座棚给你，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当时呢从天空中就声音，从云彩中就声音出来说啊，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你要听他。我们相信彼得、雅各、约翰都不想从山上下来了，是不是啊？在山上那么美好啊，能看见天堂的荣耀，可以瞻仰耶稣的荣美。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必须走下山来的，必须走下山来的。可以说山上呢是说的是我们灵修的光景，山下呢可以说我们走下山下去呢去过侍奉的生活，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山上的情景往往是非常美妙的，可是山下的境况呢是非常的悲惨的，非常可怜的。其实我们跟随耶稣不能只停留在天山上，我们必须走下山，就像一个歌中说，我们必须背起十字架啊，走进人群，走进人群。其实摩西也是这样，你知道吗？摩西上山也是非常美好的。摩西上山之后，在山上40昼夜面对跟神说话，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可是当他从山下走下来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的是这个以色列人嘈杂争闹的生活，争闹的生活。你知道，当摩西在山上40昼夜面对面与主亲近的时候，怎么样？你知道他那上下山的怎么样？他的脸皮都发光了，他的脸皮都发光了，所以他人看见他看没法看，所以他只能蒙上帕子，蒙上帕子。你可以去看到，在山上的景况都很美好。这说的就是说，我们每天要真正的要想服侍，我们必须早晨起来要怎么样？要跟神去亲近啊！你想要进到山上去与神面对面啊！如果你没有这个生活，你没有办法去面对山下的服侍的。才能服侍。我们可以看看14节，我们首先是啊，这个父亲把这个儿子带到耶稣的面前。14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是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门徒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儿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不信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我们看着当耶稣走下山的时候，底下山就下山里就有些人在那里啊辩论，所以呢，这时呢有个父亲过来了，他有他的问题，他的问题什么呀？他的儿子被哑巴鬼附着， 不能说话，不单是不能说话，而且鬼怎么样，一直捉弄他。当鬼一直捉弄他的时候，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们知道，其实这按照医学的，可能说我们是认为是癫痫病，是不是？癫痫病的症状。你说，其实可能很多的疾病都是从魔鬼过来的，从什么魔鬼过来？魔鬼无情的伤害这个孩子。你知道，魔鬼是绝对没有同情心的，绝对没有同情心的。鬼捉弄他，把他摔倒，摔倒，屡次的，你知道，后来是屡次的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这就是人间的惨状。耶稣说，盗贼来无非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尽管我们可能现在社会中我们人都是看不见魔鬼去的，其实你看不见并不证明它不存在，是不是？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偷窃我们的幸福，杀害我们的儿女，毁坏我们的家庭，毁坏我们的幸福，毁坏我们的健康。而只有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你知道很多人不相信，尤其是知识分子，是吧？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根本都只相信科学，没相信科学。你知道在我们学校里，咱们大学里有啊，就一个老师，你知道他出去旅游，在中国旅游的时候，好的是有山，是吧？山上都有庙，是吧？什么庙？然后呢，那个他进去，别人进庙他不进去。那个人说，你进去吧，这庙是可灵的，懂了吧？他说我不信，懂了吧？他说我不信。你说他说了他不信之后呢，他就麻烦了，他走不动了，一脚也迈移不动了，你知道吗？这是个学校的老师啊，他，你知道学校那去旅游，他结果走不动了，脚步在底下整个的被魔鬼蹲住了，你知道吧？然后那些个人赶快给那魔鬼说好话，懂了？最后他都可以迈步走到了，马上离开了。所以到后来呢，你知道。你说像这样的老师一般的不容易相信的，到后来我们给他一传耶稣怎么样，他就马上就信了。可以说真的是因祸得福。我觉得在我们那里，我绝对不相信这个老师可以信主。他的先生是高级的，是干部，懂了吧？根本不容易相信的。可是神非常恩待他，我们一直给他传福音，他的信了，因为他经历着这事情，那不可解释的。也就是因为他信了主，所以他在班上一直都保护小燕。你知道吗？魔鬼就是捉弄人的，你不信他，他就搞你，是不是啊？你知道我们现在社会，我们一直不太常看到这种魔鬼附身的情况，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很多人受着魔鬼的辖制，我们可能没有看见。现在多少的孩子，他们被网络、游戏、电脑、色情、同性恋这些个东西抓住，其实就是被魔鬼所抓住。可能有人算亏罪人，有人信不信？你知道，如果我们不为他们祷告，不用他征战，魔鬼就把他们生生的吞掉了。我们知道，这个父亲把这个儿子带来，他们可能说啊，耶稣来着，可是这些门徒怎么样？他把儿子带到耶稣的门徒面前，而这些门徒却不能把鬼赶出去，这就更增加了这位父亲的绝望。能吗？然后耶稣说：“你什么？哎，你把他带到我这儿来吧。”耶稣说：“哎，说不信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儿来嘛。”耶稣首先感叹的就是这个世代是一个不信的时代。不信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缺乏信心的时代。对神，我们嘴上说是对神有信心，其实我们真的想想，我们可以自己内心，我真的对神有信心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实在说，我们可以说我们对世界上的东西更有信心，我们对更看重我们的钱财，我们对我们的身份，对我们的享受，对我们家里所积聚的那些东西更有信心。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对神有真正的信心啊。很多人对神有信心，只是把神当成一个利用的对象，明白吧？ 我信神看他管事不管事，好多人说懂了吧，还灵不灵，管用呢啊，我一接着是我就赞美主，不管用呢我就自己靠自己去了。这个不是信心，这个不是信心。为什么看不到神迹？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信。为什么看不见神迹？为什么看不见我们能够得到医治的释放？是因为最大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心里不信。如果我们真的信的话，神就一定能够改变这种状况。耶稣你记得吗？他在他的家乡纳撒勒，他为什么不在那里不多行异能呢？就是因为那里的人不信，不信。耶稣说当他回来的时候还能遇见这个世界上有信德吗？这是在路加福音耶稣说的话。耶稣说当我回来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还真正能遇得见有信心的人吗？就证明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世界上真正信心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我们的理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学的知识，其实那个都是外在的。真正的时候我能够面对面的遇见神，我对他真正的有信心。在这个现代的时代，人们啊光注重享受吃喝玩乐，我们不读圣经，不祷告，不亲近神，你的信心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人们不会，如果不真正的读神的话，没有亲近神，你不会对神有真正的信心。信心不是从你自己的里头出来的，信心是借着读神的话，借着祷告才能进入你的心的。耶稣不仅说，其实耶稣在这个时候不仅在这说是个不信的时代，在前面说耶稣说这个时代是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弯曲悖谬的时代。你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魔鬼要把神所创造的一切的整秩序完全的混乱掉。神造人造得多么好，可是魔鬼怎么样把人变得人不人鬼不鬼，是不是？魔鬼会在这世界混淆男女的界限，魔鬼在这破坏我们的家庭正常的秩序。你知道以前是像是啊，这些同性恋这些东西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在犹太的啊那个传统里都要用石头打死的，可是现在呢，是不是这些东西都登上大雅之堂，而且被整个的这个啊社会所能接纳甚至支持，我们都看出这个世代中人性的悖逆。人离着神，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这个世代人们离着神有多远，人们离着神的道有多远，人离着神越远越被魔鬼所搅了，越被魔鬼所搅了。耶稣还说呀，这个时代是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邪恶淫乱的时代。你看看这个时代都知道。这星期呢，我微信上过来国内一个肢体，他说呢，他的微信上加上了一个异性的朋友，加了一个人，结果这个人就不断的给他在微信上发邀请信，跟他聊天，懂了吧？不断的跟他聊天，啊，给他说那些个啊暧昧的话，啊，这个肢体告诉他说我是信耶稣的，那个人还是不停的给他展开攻势，最后呢，他只能把这个人呢删除，删除了他可能上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还是可以上来，他说那个人给他说你信耶稣没关系，我就等着你放弃信仰，你看到了吧？都看了。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他不断的攻击你，最重要的借着这一切的罪恶的东西让你放弃对神的信仰，让你下地狱啊。所以说我们应当竭力的为我们的灵魂，为我们儿女的灵魂来征战啊。在这个时代中，在这个不幸的时代，人们的生活何等的荒谬悖逆，懂了吗？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其实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该应当怎么样为我们的孩子警醒守望祷告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他们终于把这个儿子带到耶稣面前，他们就二十节，他们就带了他来， 他一见耶稣，鬼便像那重咒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的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最终啊，这个父亲还是把儿子带到门徒的面前，不行，终于带到耶稣的面前。可是这个一见到耶稣，鬼便叫他重咒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魔鬼发狂了，是不是发狂了？而且这个父亲，你想他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想他的心是何等的下沉，你懂了吧？你知道他作为一个父亲，他爱他的儿子，但是他能够为他的儿子做什么呢？在这时候，一个真正的有父亲、有信心的父亲，就不看现实，只怎么样，单单的来仰望耶稣。信心是完全的不看现实的，透过这个无望的现实，我们在信心的眼中里来仰望耶稣。不管鬼怎么样伤害他的儿子，叫他的儿子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骨干，但是他只要真正的相信耶稣，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总是会给他开一条出路的。耶稣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也是有个挑战，就是你若能信，就是让你信。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不是你能不能，其实你根本就不能。如果你有能的话，你就不会来找耶稣了，是不是？如果你根本不是，耶稣不是说问你能不能，而是你信不信。你若能信，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其实我们知道，在任何的一个祷告之前，你为在神给神祷告前，你都完全的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其实祷告就是在神面前显露你的无能，显露你的软弱。可惜我们每个人愿意让别人知道说我这个人是个软弱的人，是不是啊？没有一个人愿承认我自己的软弱，我承认我自己的无能。其实你知道吗？神就是让你知道你自己的软弱，你自己的无能。真的，我们没有看到在这个现实的世界背后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都是有限的，都是无能的，都是软弱的。我们真的非常的需要主。其实祷告为什么祷告？我们就是表示我们需要主。祷告就表示我们需要主的能力。靠着你自己，你走不出眼前的困境。我们想这个父亲也是，在过去多年的痛苦生活里，他一定试过很多的方法，他找过很多医生，但是他儿子怎么样？没有任何的改变。他的儿子现在越长越大了，也没有任何的好转。你想想，当他的儿子被魔鬼所抓住的时候，你想他做一个父亲的，你知道他的心是有多么痛苦啊！但是他能够为他的儿子做什么呢？他除了看着他的儿子受苦以外，他能够怎么样能帮助他的儿子呢？耶稣给他提出一道出来，就是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在人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在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因着信你还有指望，因着信还有指望。真的，神不是向我们要能力，神知道我们没有能力，神要你向你要什么？要信心。可惜很多人知道吗？这点信心人都拿不出来。 其实信心是我们和神之间关系的纽带，如果你没有信的话，你就跟神没有什么关系了。你只有有信，神就能做工，不管你的难处多大，只要你信，神就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在你看来是没有出路的。你只要信，神不受限制，神不受限制。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耶稣说你如果能信。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每个弟兄姊妹，你有什么难处，你的孩子有什么难处，神说的你必须要信，你的信心大，神给你成就的也越大。你的信心小，你经历的神迹就小。如果你对神没有信心，你是不能够经历神的恩典的。最近呢，我读这个张荣亮这个弟兄他的传记，你知道吧，他2006年他进监的话，接受路监教育，那些犯人给他说呀，说这个你一旦下了队呀，那个工作重任务大，你晚根本做不完，那只有晚上加班，甚至到夜里12点，懂了吧？其实这个说得还清楚的，有的时候真的整天整夜，你怎么你都要在那儿做工劳动啊。在中国里没有人在监狱里，你完全没有你个人的自由了。你说他听了以后就很害怕呀，你知道吧？他该怎么办啊？你说怎么办？他就去祷告，他就祷告，他祷告说，神啊，我相信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把我分配到一个能够唱诗祷告的地方，求你应允我，你知道吗？你说他知道，只要他能够唱诗，他能够祷告，他能够就能跟神的能力连接起来，甚至有办法。如果你在那里也不能唱也不能祷告，那坏了，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都切断了。你知道他祷告了之后呢，他突然感觉到他灵力呢就开了，灵力开了。他凭着他啊这么多年的这个祷告的经验，他就知道神答应他的祷告。10天之后呢，路监教育结束呢，他被分配到一个监区，那监区让他去下午去正在干活的呢，突然上班通知说让他回到原处停止劳动，停止劳动。哎，他就觉得为什么呀？你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他说这到什么呀？他说上那个警察说，像你这样的人，我们还敢你让你劳动啊？回去休息去吧。懂了，让他休息，他一直休息。他到什么时候呢？到刑期释放之后，你知道吗？所以他的意志里头就再也没有劳动。你觉得一个犯人能够做这样，能达到这样，你知道吧？所以他没有别的劳动任务，他就每天在这个监狱的院子里就散步、唱诗、祷告，直到他刑期释放。你说有一天呢，哎，突然呢，那个监狱找他来说，哎，我现在给你个很轻的活儿，很轻活儿，你让你做吧，因为天天你在这儿没事干嘛。他觉得是啊，我在这里好像天天吃闲饭，也能跟着做出点贡献似的。结果去啊，他就去了，去什么？去给这个汽车这个垫子，我们现在这中国人从澳洲从买的，可能都很多都是从中国的监狱里出来的。然后啊，这个汽车这个垫子，然后呢，这垫子什么？来个让绣绣花，绣花绣什么呢？绣一条龙，你知道吗？他本来想他想去做呢，可是呢，在这绣一条龙。他说他跟那个监狱跟那个警察说，他说这个不适合做，他说我别的我可以做，但是这我不能做。结果他后来，哎，那时候你不做就不做了，就散了，你知道吗？所以他就没有做工，就是一直的唱诗祷告。你看神多么恩待他呀。另一个是，你知道吗？他待监狱待久了，是不是？他心中最想要的是，就是能有本圣经啊！光唱诗祷告不行，你只没有神的话，你的理智力量怎么越来越空？他说，不少的时候，一想到圣经就哭了。你得可以想想，要是真正的一个信主的人，如果他没有神的话，他的里面是多么难过。我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因为没有圣经哭过，懂吧？我们真是多少天不读圣经，我觉得过得很好的。你知道 你知道文化革命的时候啊，那时候人们都没有圣经的，没有圣经的，用的都是手抄本的圣经。在80年之前，很少人有圣经，因为都烧掉了，都烧掉了。所以到了1981年的时候啊，他们才从海外拿到一本的新约圣经。你想那个时候多宝贵吧？说那天呢，他们正在河南聚会呢，在南阳聚会呢，这本圣经啊到了这个现场了，你说吧，大家都不聚会了，你说吧，你想想，大家都不聚会了，因为从来没有真正的见过圣经啊。他就开始就坐在一块哭。30个人，每个人就是拿着本圣经，拿着本圣经，然后呢，就是拿着什么圣经，拿着脸亲一亲。拿脸亲亲，等着这本圣经啊，是红皮的小，是不是没有这么大的红皮的小小的圣经。当这个圣经大家传过来，30个人、30-40个人传过来的时候，那个啊封皮是那个红色的颜料，都被弟兄姊妹的泪水怎么样，都浸染了，都浸透了。你都可以想一想，人们那个时候是多么渴慕神的话。你说那个时候人圣经非常的缺乏，谁要得着了一本圣经，他不用去读，他每天只要看一看，看看那个封面，看看那个包装，他都觉得美好比啊，感觉到非常的高兴，感觉到非常的高兴。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人们真的有了圣经，都是整夜不睡觉去读圣经的。可惜我们现在，你知道，我们每个家里可能都有2-3本的圣经，其实我就不止2-3本了，是吧？可是都不去读啊。你知道，没有神的话，你的信心从哪里来？没有神的话，你的力量从哪里来？没有神的话，我们就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盼望。这弟兄说，哎呀，在监狱里没有神的话，他就失去了人生的指南，他就给这个警察说，我要本圣经。警察一口都拒绝了，懂了吧？你是因为耶稣才把你关到这个监狱来接受改造的，懂了吧？你还能继续看圣经啊，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呀？那怎么办呀？祷告啊，懂了吧？祷告，每天去祷告啊，祷告，求主给，是警察不给我圣经，但是神还可以给我本圣经，是吧？他就祷告，他祷告了一个月以后，哎，一天晚上10点多呢，一个警察独自值班，另一个警察那独自值班，他就把他叫到他办公室去了，那晚上，他都问他说：“你信耶稣是吧？真的有神吗？是不是啊？真的有神吗？是吧？”他问他是不是？哎，他说：“你要是真的有圣经，他从那个办公室，从那办公桌里拿出本圣经来，说你给我从这个圣经里给我指指，说哪里写着有神，懂了吧？”结果呢，这个弟兄是个牧师，他还不能指出来，就是他就用圣经有因有据的给他讲圣经。结果那个人觉得哦，讲的挺有道理，懂了吧？后来说行了，这本圣经都给你在监狱里看吧。结果他就拿着本圣经，就一直到他这个出狱之后，到他出狱之后，他把圣经呢留给监狱里的别的人了。你觉得真的，你真正的需要的是信心。你只要信，神就有办法在你的生命中做工，不管在人看来你多么的没有指望。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信是就是信谁呀？信耶稣，把你的盼望完全的放在耶稣的身上。你知道耶稣是你完全的拯救，是你唯一的拯救。只要你真正的抓住耶稣不放，他就能帮助你。可惜我们很少人有这种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信心。第24节，当他听说啊，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流泪的喊着说，眼泪都下来了。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他知道他自己缺乏信心呐、啊， 我们每个人知道，首先你要知道你信心不足，你才能够求神给你信心。你觉得我自己很大的信心了，你还真正的求神吗？所以认识到我们信心的不足，承认我们需要帮助，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帮助。知道我们自己不行，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好叫我们不再凭我们自己。你说神常常帮我们每个人，如果神要是塑造你，一定把你会带你到一个绝境，绝境四面楚歌，没有人任何的帮助，好让你能够单单的仰望耶稣，好让你专心的去求告神。你知道如果有任何人帮助你，你都不肯来祷告的，真的是这样。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我常常想我为什么把我带这个地步，是因为如果你不带到这个地步，你不会求告神。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节那里所说，他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你知道吗？不再靠自己，你自己的力量已经走到尽头了，那怎么样？你靠神，神能叫死人复活，死了的人还能复活，你的难处就不是什么难处。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虽然信心不足，但是如果你还能够抓住耶稣，就证明有信心，就证明信心。你知道耶稣要的不是我们很大的信心，耶稣要求你，要你有最基本的信心。很多人有难处，算了我不信了，你知道他连最基本的信心都没有。你知道他有那个信心，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最后怎么样，还是医治好他的儿子。你只要抓住耶稣，神是有恩典的神，他不会让你失望，他不会让你失望的。耶稣二十八节，耶稣进了屋子，门徒暗自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赶着他去呢？”是不是？耶稣说：“非用祷告禁食，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门徒看到，耶稣赶过很容易，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赶不去啊？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小，你知道吗？你想你增加的信心，你怎么样？”就必须祷告，也祷告。你说赶鬼是需要能力的，还是需要能力？你说能力的来源是来自于啥？来自于神。你没有祷告，没有信心，你没有能力。后边呢还有一个词什么？还有就加上什么？禁食，你看到了吗？所以说，你如果你要祷告，你祷告不行的是怎么样？还要禁食。禁食，你说在韩国一个教会，你知道吗？他们很多的人来到这个教会，他们就把他送到祷告院，送到祷告院，在祷告院你就到祷告去，这个很简单呀，是吧？祷告不好怎么样？需要禁食，禁食一天不行怎么样？禁食三天，禁食三天不行怎么样？禁食一星期，如果禁食一个星期不行，禁食一个月。就是你只要禁食，你只要肯付这个代价，你知道很多人在祷告院里就可以得到医治，得到医治。其实你知道我们很多的人啊，都是不愿付代价，是不是？我们很少人付代价，很少人愿意付代价。你知道我总觉得我们天阳这个皮肤病从小就有，你知道吗？从小就，其实真的每一次我们祷告，你这次大概有两个月之前，我的孩子又变得非常的、非常的，又变得非常的、非常可怕了，就是，然后痒的根本没法睡觉，你怎么？那怎么办呢？我也知道我祷告，应该祷告，可是每天我等到我把作业做完，然后讲到写，我都一躺上的床上就困难，就祷告不了。结果呢，最近崔娟姐就从中国来，真的那时候我们就开始重新祷告了，每星期每晚上。唱一个小时歌，祷个一小时，你知道吧？ 怎么到他姐姐走，到姐姐走的之前，孩子就完全能睡好了。嗯，真的，我知道，要靠着我们自己真的不行。一个人祷告不行，两个人祷告，两个人不行，三个人。圣经说，三根线拧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你一个人祷告，你很容易就困难，但是你真正的祷告。真正的祷告，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现在人们信心不足，就是我们祷告的不够，懂了吗？我们祷告的不够，我们的能力不足以抵挡魔鬼的攻击。我们需要那种不屈不挠的信心，需要坚持不懈的祷告，不是祷告一次两次，你要，也不是进食一次两次，而是持续不断的祷告。你知道，你要有信心，说这个鬼出不来，我就不放弃。你这个难处得不到解决，怎么样？你就坚持下去祷告，你相信最后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的追求，魔鬼会完全的出去的。这个才叫真实的信心。嗯，你知道我们现在人就是天天是忙于吃喝玩乐，忙于各样的活动、交往、应酬。你让你忙得没有时间祷告，我们的家庭中没有祷告的祭坛，有了祷告的祭坛，上边不是点火，是吧？常常没有上边不是，你知道吗？祭坛上需要点火的，难怪魔鬼常常的攻击我们。我们很多的家庭常常争吵冷战，却没有祷告，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你知道，你只要祷告，你只要征战，在你的祭坛上献上祭，献上感恩的祭，献上赞美的祭，你知道吧？你的祭坛上烧的火越旺，你知道吧？你祷告的火越旺，你家里的难处越小。你说有一个父亲呢，他在临终前，他的三个孩子都非常的有出息，我们中国的话就是有出息，你知道吧？他临终前，他把他三个孩子带在面前，他对他们说：“他说每天为你们每一个人都祷告三次。”一个父亲呢，每天为每一个孩子祷告三次，这真是一个有负责任的父亲呢。你想有这样的父亲，他的儿女是该何等的有福？你想有这么一个敬虔的父亲，为他们祷告。他们儿女能够蒙神的保守，他们怎么会走错路呢？现在我们很多的孩子被网络、被游戏、被电脑、色情、同性恋抓住，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来守望，是吧？他们没有被神的爱抓住，却被魔鬼抓住了。你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他们祷告，不为他们征战的话，他们很容易就被魔鬼吞掉。所以我们真的呼召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真正的起来，来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来征战，要来征战。魔鬼虽然颠倒了我们家庭的秩序，颠倒了神创造的美好的秩序，但是我们借着祷告能把人的心都挽回过来，使他们能够顺服基督，顺服基督。我们相信我们是不能，但是神有能力把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从魔鬼的捆绑、从个人的辖制当中完全的拯救出来、救赎出来。你知道，这个信心就是我们坚固的盾牌。圣经说，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对主的信心。不用看眼前的境况，你看见眼前啊，你的孩子好像已经到了很好像完全的没有盼望的地步，其实不是的。你要相信，那在我们里面的神比在世间的魔鬼更大。只要你真正的每天祷告，魔鬼最后一天总归要出来的时候，魔鬼根本不是神的对手。很多人觉得神跟魔鬼是对着的，不是的，懂了吧？魔鬼是什么？是我们脚下的尘土。神从来不会推却一个有父亲的信心的祷告。你记得撒迦利亚吗？撒迦利亚年轻的时候想得孩子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祷告了，结果神没有应允他。不过到他年老的时候，怎么样？神还是应允了他。 在他觉得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怎么样？神让他生了失血缘。神不会推却一个真正的为儿女祷告的父亲的祷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来祷告。我不知道今天啊，你作为一个父亲或者作为一个母亲，你有什么可以为你的儿子献上祷告的呢？有没有啊？好，我们弟兄姊妹花两分钟来为你的孩子来祷告，相信说神啊，我相信你会听我的祷告，你会把我的孩子从他的难处当中拯救出来。然后花两分钟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故事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我们面临的环境好像是个非常严峻的环境，是一个末后的时代，但是我们的神的能力并没有缩短，神的膀臂没有缩短，神的能力没有减少。主，我们相信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主，你告诉我们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主耶稣，我们相信你听我们底下我们众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有声无声的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个祷告献在你的祭坛上。主啊，我们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祷告，每个做父亲的祷告，每个做母亲的祷告，为我们的儿女献上的祷告，你都会垂听。你最后接受我们的祷告，你一定会拯救我们的儿女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